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这一章的确在说着一个有关复活的盼望，在福音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的里头，复活就是整个基督教之所以与众不同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最大的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是这位复活的主。那当提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今天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这里我看到一个东西，就是持守福音以致得救。我们过去常常很有一个，常常有一个思想，我信了福音我就得救了，我相信耶稣，领受这个福音我就已经得救了。可是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步骤，一个过程。从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有一个先前传的这个有关耶稣基督复活从十字架到复活的这个福音告诉你们知道。 OK，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你发现这个得救就不是用了比较简单的一句话，你信耶稣得救这样而是讲了一个步骤。那这个步骤当你一路这样看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情形。第一是什么？先是知道了。知道什么？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知道耶稣死里复活，知道这个事情，这个就成为一个福音，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罪的这个。先是知道，那知道就像魔鬼也知道啊，可是知道还要更做是什么？我领受，我接受了。所以第二个步骤是领受，就是我相信我也接受耶稣，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步骤。然后跟着什么？第三个说到什么？要站立得住。那站立得住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会曾经信，但是后来站立不住，跌倒了，软弱了，后退了，放弃了。所以包括是什么？要站立得住。然后第四个说到什么？第四个步骤当中说到不是突然相信。突然相信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白信了。突然就是枉然，就是你曾经信得很积极，信得很热心，但是后来你放弃了，后来你失落了，你就没有坚持了。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是突然就是中途放弃你没有走完，你走了一段可是没有坚持的走下去。那第五个步骤说到什么？要坚持到底。就是这里所谓的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这个持守是一个坚持，就是要坚持到底。然后坚持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信心会面对考验嘛，面对各种环境带来的考验啊、征战啊、试探啊，那能不能够坚持到底？所以耶稣也说，唯有坚持到底的必然得救，才是真正进入神的国。我们已经信耶稣得了神的国，但得了神的国不表示已经进了神的国就像当我们要出国，比如说要去韩国 OK， 我们已经做了护照，我们已经有了护照，但不表示说你已经在韩国你还要经过一个步骤，你去到那里，坚持到那里，买了机票，办了所应当办的，你去到那里，那才是到了那里。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已经因为相信耶稣已经有了这个应许，可是我们还没有再生的国还没有进到永恒的神国，所以这一段路很多考验，很多挑战。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在这整个对教会，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讲了很多东西。那这一段话在讲的时候，短短的这几个字，其实也告诉我们看到一个情形，就是整个福音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坚持走下去的。好，所以坚持到底，一路走到底，一路信到底中途没有转移，没有放弃这是来到最终就必会得救。好，就是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样那这个东西有一个基础，就是复活，关于复活，复活的盼望跟奥秘。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从十二节到十九节这一段是不信复活的话，那是什么？那就是只有灭亡。如果不相信有复活，那就等于是只有灭亡。 所以当中特别有三次提到，你看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十七节也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那十九节也说，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当中所说的都是带出一个，如果我们不相信复活的这件事，那其实是所信的就是枉然了。你再有信仰的教条，你再有所谓的在基督教里头应该有的各样的事情，可是如果对复活不是带着一个坚信不疑明白什么是复活的话，那所信的所剩下的其实就是只有死亡，只有灭亡。所以复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OK， 那第二段在第二大点这边说到，是从20节到34节这一段，就是基督，我们以基督为例来说一个怎么样经历复活。那从20节那边说到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然后跟着23节也说，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就是属基督的要因着基督的复活后来也要跟着那当中表明了一样事情，基督的复活是成为一个出手的果子，好像一个馨香的祭献上给神，成为蒙悦纳的。那这个当然有旧约的一个背景，出手的果子要献上，所以基督在出手节的时候复活，那就成为一个出手的果子来献上，也就表明了往后属基督的都会有这个复活的盼望这个是我们后来跟着应许所知道的。那当中有一句话会有一点不容易理解的，就是在29节他说到，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不复总不复活，那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所以当中保罗讲出他的一些挣扎，如果不是有这个复活的盼望，那我就跟一般人一样，我们就吃喝快乐吧，我们就享受人生吧，根本不需要所谓什么代价为着你的将来。所以这里说了一句为死人受洗，那这个是一个圣经难题。这句话我今天在思考的时候，到底他在讲什么呢？死了的人难道还可以为他施洗吗？有意义吗？那这个背后背景里头似乎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就是已经死了的人但是可能是抱着一个说盼望他有机会得救，所以也为他举行施洗。但是我想我们应该理解一个真理，一个人能不能够得永生，能不能够选择救恩，是在他有生能够做决定的时候。如果一旦我们错过了做决定，其实你就失去了机会。那他死了之后你再跟他施洗到底有作用吗？似乎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意义。那我也觉得这段经文有很多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看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些解释好像都不是很合理，或者不是很逻辑。那我个人自己对这一段经文的一个看法，我是觉得他这里在形容的是一个什么叫做死人。死人就是一个没有复活盼望的，不相信复活的。如果你不相信复活的话，那意思是说你是一个死人，因为你只不过有一个气息，你可以活个几十年，可是你还是一个死人。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是说你只是就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从肉体上来说我们都会死，都是一个死人，不是可以永永远远的活着的，就是从肉体上来说我们会死，除非我们相信不只是肉体，我们还有永恒，还有将来。那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死人，那就是一个我们有一个复活盼望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复活，那其实就是一个死人，只不过是还没有埋葬而已，只不过是还有剩下一点气息，可以再活多几年，活到气息一完，那就是死人。 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明白有复活，有复活的盼望，那意思说那就是，所以当这里所谓的受洗，我不觉得应该把它解释成就是为那些已经死了的人来洗礼，而是为着这一些看起来我们是会死的来施洗。那为什么要施洗呢？施洗的意义岂不是表明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耶稣既然是已经做了那个复活的榜样，出售的果子，当我们奉主的名受洗的时候，我们所明白的就是我也接受我今天这个死人，当我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我受的洗礼，我就有了这个跟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跟盼望。所以我们是有复活的盼望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复活的盼望，那你的所有的洗礼也就是等于为死人洗礼而已啊。所以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觉得它应该在意义上更加是如此啊。所以应当明白了这个复活，这个洗礼就变成有意义。那有关死人复活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35节到54节这一段第三段就说到死人复活的形体，那这个很重要。昨天晚上我去主持我的堂弟的追思礼拜，那他是带领我信主的的家庭，就我的叔叔这个家庭是带领我信主，所以我信主的初期，小我两岁的这个堂弟是很活跃于教会，那也就是因为跟他在一起我们从小差不多是很多时间是生活在一起的，就一同参与在教会，活跃于教会。那可是他七八年前得了肾病，那洗肾了这么多年，那终于就是后来就在礼拜一的时候就回天家了。那所以昨天去在他的追思礼拜，是因为他们的教会的牧者没空，就没有聚会，所以他家人就问我可以不可以帮忙主持这个聚会。所以昨天在当中我就觉得我们的晨祷刚刚读到这里，所以我就在当中就分享了有关死人复活的这个信息，就要给家人给他的孩子看到一个盼望。今天不是一个永别，而是要明白接下来你期待的是什么。接下来你期待的是将来你看到你的爸爸，将来你看到你的丈夫，将来你看到你至亲的这个家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未来，一个全新的形象，是一个复活的形象。所以圣经保罗在这一段就说了一个很精彩的形容，有关死人复活的这个形体就是说到死人，从35节死人怎样复活，带着怎么样的身体来呢？那当中就说了很多东西，就是就像你看到一个种子，无论是麦子，无论是各样的谷类你看到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是一粒东西，一个形状。可是这个形状如果没有死，它就是只有这个形状。可是当它死了，它原来就变成了，长成了另外一棵树。完全，你想象一棵树跟一粒种子，它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就是这粒种子死了，它就变成了一棵树。按照同样的原则，我们来看的时候，你会想象一条毛虫，它如果不死，它就是这条毛虫。可是它死了，其实它变成了一只蝴蝶。所以你会看见蝴蝶跟毛虫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其实当下保罗这样一路引下来的时候，要讲的从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就看到复活是一个形状上的改变。所以49节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当中一路讲53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所以就是说死就被得胜吞灭。那这些话一路这样讲下来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复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到底是怎样呢？ 那我觉得从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更深的去感受或者理解他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看到这个登山变相的复活现象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我们就可以更多的一个意识。在登山变相的里头，耶稣好像衣服洁白，脸上发光，一个极其荣耀的一个身体。所以门徒们看到的时候，哇，看到很荣耀。结果他看见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在那里，所以他们的感受就是，好不好，我们搭三座棚，就是我们住在这里就很好，我们就留在这里了的复活，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盼望。那一个很奇妙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就是门徒们怎么知道是摩西跟以利亚？他们见过吗？他们没见过吗？因为完全是不同的年代，他们没见过摩西以利亚，那他们怎么知道出现的那两位就是摩西跟以利亚呢？而且摩西跟以利亚出现是几岁的摩西呢？你想象30岁的摩西70岁的摩西或者120岁的摩西呢，应该是很不一样吧。那他怎么能够认得呢？所以到底是怎样呢？我想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可是这个其实也印证了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边所说，我们在还没有来到见主面之前，我们对很多东西的看法是模糊不清的。就是保罗说什么，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因为是模糊不清。为什么会说模糊不清？因为当然当年的镜子是一个铜板这样擦亮了，那这样来照，这样的照的不是很清楚，看得到有一个人影但是看不清楚。所以他形容说好像对着镜子观看，看不清楚直到等到那时，就是与主面对面，我们才能够完全的知道。所以原来当我们在永恒里面脱离了这个肉身的瑕疵的时候，你忽然间会发现到一个东西是什么？诶，我忽然间全明白了，全明白过来的。那我记得在很早期Rick Joyner 他写过一本书《末日决战》，当中就提到他的属灵经历，怎么样被带到天上的时候，他所看到一些情形，他看到历代圣贤看到保罗看到谁看到谁，他怎么会认识呢？你从哪里看到他的档案照片吗？对我说没有啊，当年的年代根本没有这些档案照片，那怎么你会看你就知道他是谁呢？因为在永恒的灵界里头，你全然知道。今天我们局限于墙壁隔住了，时空隔住了，我们看不到。即使我们没有跟他见过面，我们不认识他，我们看到了，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这是我们现在的限制。可是在永恒的复活里头，永恒的灵体里面，忽然之间好像什么东西都不必说，你就明白了，你完全明白了。这个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复活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那如果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你会看见他有肉身看得到，他也可以吃东西，可是他又可以穿墙走壁，就是他可以忽然间出现在加利利，可以忽然间出现在耶路撒冷，他可以就是忽然间出现在门徒当中，四面墙壁他又可以忽然间出现。所以这个复活的灵体很显然完全超越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人的局限，他这个复活的身体似乎就没有了这个局限。那而且到底他的样子是什么呢？是几岁的一个人呢？那这一点我相信David Paulson 他对这个部分的一个理解，他说复活，将来复活应该是停留在33岁。那当然这个是他的一个推理，那我也觉得很有这个可能性是因为耶稣表明了他的那个复活，而且复活是一个完美的，是将来的形体是完美的。那完美应该是什么呢？我想应该不是，如果我今天活到七老八十，已经是老扣扣齁，已经这边酸那边痛这样子去世了，将来复活过来，哇，这个老扣扣复活过来在天堂还是这一副样子的话，那应该蛮可悲的。所以我相信将来的复活去除了这个躯体，这个朽坏的躯体，恢复到原本最美丽的那个灵魂。所以如果说耶稣的复活是在33岁，很可能我们也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查验，是发生在，如果大家记得几年前可能有人看过一部电影叫 heaven is for real. 天堂是如此真实。那当中就说到美国的一个牧师，他的儿子，他其中一个四岁的孩子忽然间得了一场病而去世，在医院抢救过后还是不能去世了。那后来去世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孩子又再复活过来，原来他去世之后就去了天堂。可是一个四岁的孩子，他把他的经历跟他的家人父母讲的时候，哇，他父母很难理解，很难相信。虽然他的父亲是牧师，可是他也传讲天堂，可是他不能够理解天堂到底是什么。所以当他儿子讲的时候，他不能够领受。直到有一天，这个儿子四岁的孩子忽然间对他妈妈说，他说妈妈我有两个姐姐。他妈妈听了很惊讶，他说谁告诉你的？你为什么会这样讲？他说是姐姐告诉我的。啊，姐姐告诉你？就是他以为他所说的就是家里的姐姐。他说姐姐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嘛。他说是姐姐告诉我。他说姐姐说在妈妈的肚子的里面哦，他就已经去世了，就结果就上了天堂。那他在天堂遇到了他的姐姐，所以他姐姐告诉他。那为什么会知道？就是全然知道，在天堂里头没有隔膜，全然知道。那有一天他也跟他爸爸讲说，可是他妈妈还是很难理解。可是有一天他跟他爸爸讲说，我还见到爷爷。啊，他爸说你见到爷爷？所以他爸爸要证明的话，就拿了爷爷的照片给他看。他一看的时候，他说 No， 不是，我见到的不是这个。诶，他爸就觉得，他说后来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天堂没有老人，都是很年轻的，可是儿童有，儿童停留在儿童的那个阶段，可是没有老年，老年是都是年轻的。后来他爸爸好不容易就翻到了一张他的父亲就爷爷大概30岁左右的一个照片，跟全家人一起拍的一个照片，就是当时他爸爸是还很小，就是来给他看。他孩子一看，他说这个就是爷爷。哇，所以爸爸很惊讶，就是这个是一个真人真事的一个见证。如今这个孩子已经是一个大概20岁左右的一个年轻人。我昨天看了一段访问，有关一个采访访问他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实的经历见证似乎也在描述，在诉说着这个复活的形体。那我想这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所以我想当我们了解这一切之后，你看保罗讲到最后，所以就是说，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因为当我们明白复活，当我们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死亡已经不再是成为威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今天不怕面对死亡。死亡只不过是好像毛虫变的蝴蝶，死亡不过是好像从一个胎盘里头变成一个婴孩，变成一个活生生可以出来的。所以死亡是一个转化，所以这样子的缘故的，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弟兄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哪怕保罗的年代，他们面对罗马帝国的逼迫，面对一个死亡的威胁，可是他们有很多勇敢的寻道者。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复活的盼望，所以有了这个复活的盼望，所以坚固不可摇动，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所有劳苦都不是徒然的。我想这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对我们今天要带出来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看到这个复活的盼望带给我们有一个力量，可以继续的前进。